幸福满家园，
是你给我一个家，
我是何等幸福。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如何教养青少年？亲爱的听众朋友，相信您已经在收音机旁期待着今天我们的嘉宾苏文龙牧师再一次的来与您分享如何教养青少年这个话题。我是林云。苏牧师你好。
林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那么谈到青少年的孩子，特别是在这个复杂的时代生长的青少年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特别的多，特别的复杂。那么你认为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的青少年人呢，他们一般上会面对哪几方面人生的危机呢？
你提到危机这个字啊，我们一般对危机好像会有一个负面的感觉。其实我认为危机就是危险加上转机。
嗯哼，危险加上转机。
危险是有的，但是一定也有转机。
是。
那这个转机就在于父母的手中，怎么样子从危险成为转机，成为一个好的机会。
是。
让他成为一个成长的机会。所以我先谈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危机，然后再来谈谈说那怎么样子来化解这个危机称为转机。
对对对、
那这个危机就称为正面的了，而不是负面的了。从青少年来讲呢，他有几方面的危机。一个就是学业上的危机。
学业上是、
因为他这段时间是求学的阶段，那求学的阶段里头呢，他承受不少的压力啊，这个压力可能是从老师来的，因为一般的老师比较是填鸭式的教育。
是是。
那另外的一个危机是来自家长。
是。
因为我们华人的家长呢很重视孩子的成绩。
嗯哼，
总是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呢，就很看重书读得怎么样，你的成绩好不好。那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另外呢，有一些家里头比较贫穷的家长呢，觉得说，哎呀，读书有什么用？你来帮忙家务，到田里头去工作，你去赚钱还比较实际一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不让孩子继续读下去。那这个也是一个危机。如果有这种情况，我奉劝我们做父母的，无论你的经济再困难，你也是要想办法让你的孩子能够继续的上学，否则的话他以后呢要出人头地的机会呢就比别人少得多了，那就很可惜了。
嗯嗯。
除了学业的危机之外，行为上的危机，他的朋友给他的影响，这些都会构成他行为上的危机，或者是感情上的危机。因为青少年的阶段对异性都有一个比较倾慕的一个倾向，可是呢有的时候他会孤僻，会自卑，或者是还没有到成熟的阶段就谈恋爱，或是单恋，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同性恋、多角恋之类的，
网恋。
网恋，哇，真的是这一些方面他有太多的诱惑了。
对对对对。
我先把这些危机稍微简单的分析一下。
是是是。
刚才我们谈到学业上的危机、行为上的危机、感情上的危机，那另外还有面临抉择的危机。
是是是。
他到底以后要走什么路， 他要读到初中就停了，高中就停了，他前面的路要怎么走哈？
是，
那这个也是常常不小心就会误入歧途啊，或者是因为贪小利益，他就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就这样下去哈。还有环境改变的危机，现在社会不断的在改变啊，那有的时候他就很容易
迷失
了，不晓得到底他应该怎么做才是好，甚至精神会忧郁啊，
对，
这些现象都有。所以现在的社会会给青少年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危机。
抬头望着无尽夜空，众星闪烁，漫步苍穹，正如我主同他弟兄，伴我路程恩爱无穷，主化主灵满我情中，我的烦照他的光荣，现在弯曲时代之中，生命之花受人尊崇，求不使我变化成神，更为属天荣耀你名，散发馨香做主见证，活出你的生命荣幸。
刚才我提到说，既然有这些危险，那也有转机。
对，
那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孩子们经过这个阶段，或者是能够避免这一些危机而能够进入转机？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最关切的就是这一点啊。
对，我想我们要从几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说，的确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是有很大的转变，而且对于性方面的伦理呢，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对对，
那媒体啦、报纸啦、电视啦、网络啊，有许许多多的诱惑在这些青少年的周围，特别在他们生理发展的阶段、心理在成熟的阶段里头呢，他受不了这么多的冲击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就会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在美国也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是，
我想在中国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需要了解有这样子的事，而且知道说这的确是一个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不要只是说啊，你只要读书好就好了，让他能够有一个平衡的发展。除了读书以外，他的心理有没有健康，他的身体有没有健康，他交的朋友有没有正常。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心的。
对对对。
求主使我变化成神，更为属天荣耀你名，散发馨香做主见证，活出你的生命荣幸。
另外呢，如果你要化解刚才所讲这些危机，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父母要以身作则。不管是学业上的危机、行为上的危机、感情的危机、环境改变的危机，这些呢，我们做父母的，你在家里头，你们夫妻之间的表现怎么样？你在家里头，你在看的东西是些什么？
对对对 对，
那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孩子，他会跟着学嘛。
对对，
或者是比如说你自己喜欢看一些色情的
网络
啊，或者是看一些色情的杂志啊什么，那你就很难来责备你的孩子说你怎么看这种东西。
是，
或者是你就不敢去责备他一些事情，因为你已经有把柄在他手里头嘛，那你不能够光只是以父母的权威说你怎么还敢讲你爸爸，
或者是你本身抽烟啊、赌博啦、啊， 或者酗酒了，你怎么能够对你孩子说你不准抽烟、不准酗酒、不准赌博，对不对？那不可能嘛。
是啊，所以父母以身作则，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教导和方法，要记得。我记得有一次呢，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时候，那教会呢给我们办了一个庆祝会，
是，
那他们就请我的儿子呢上台去讲话啦。他讲了一句话，我自己听了我也很感动。他说，我的爸爸他在讲台上所讲的跟他在家里所做的是一样的。
是是，
那这句话我听了也很安慰。
是是是，
那从我的儿子口中讲出这样一句话，
言行一致的父亲，
我不是说我自己做的多棒，但是我也是尽量靠着上帝的恩典，求上帝帮助我，我自己尽量把圣经里头的教导把它实行出来。
对对，
那孩子们看在眼里，诶，父母亲他们都是这样子啊，那我也要好好学习圣经啊，我也要好好照圣经里头的教训去走啊。所以这些呢比你讲什么还更有用。
对，你的行动比你的言语更有力量。
对啊，要化解危机呢还有一点很要紧的，我曾经稍微提了一下，就是你要跟你的儿女一起成长。你不要光只是要求他这个要求他那个，我们做父母的总是要学习多跟他们有机会讨论。
是，
比如说你们一起看一个电视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电视是一个好的节目，那你们看完以后可以互相讨论，说诶，这里头他们是怎么样子做的，有什么我们可以学的，或者是跟他们一起看书。当我的孩子是青少年的时候，我就跟他们看青少年的书，看完以后我们一起讨论。
对对，刚才苏牧师讲一点我觉得很认同，就是跟孩子一起成长，不是永远都是我扮演一个教导他，他是一个学习者的这种的关系，而是能够彼此学习哈。
我跟我的孩子呢，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一次的家庭礼拜。
是是是。
那我觉得这个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
对，
因为在家庭礼拜里头，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唱诗，也一起交谈，然后彼此互相带导。那这个给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后来我也发现我的孩子他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呢，他也带着他们在做家庭礼拜。
是是。
所以当我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我心里头很得安慰。
对，
我相信以后他的孩子也会带他们的孩子做家庭礼拜，这样子家庭里头的人以上帝为中心，以圣经来教导，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化解危机的最好的方法。
对，当孩子养成一种敬畏神的那种的心态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应该如何过着讨神喜悦、容神益人的生活。
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就是我们连于你。
好，感谢苏牧师今天很宝贵的分享。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苏牧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当我们青少年的孩子沉迷在网络世界里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关心和帮助他们。